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诗篇是一部赞美诗，汇集了摩西、大卫、所罗门、亚撒、可拉后裔等诗人的作品，共150篇。每一篇诗篇都是诗人从心灵深处向神发出的呼声，有恳切的祷告，有衷心的赞美，也有真诚的忏悔。难怪读诗篇时，渴慕神的心便油然而生。无独有偶，诗篇是位于圣经的中间，仿佛在告诉我们与神相交的重要。但愿透过默想诗篇，我们能够效法诗人那样，时刻想念、爱慕、亲近神。请听诗人与诗篇系列第11讲，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诗篇46篇第10节，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诗篇46是可拉后裔的诗歌。诗篇46篇幅虽短，诗人却在诗篇的开始、中间和结尾3次提到神是我们的避难所。46篇第1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46篇第7节，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46篇11节，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顾名思义，避难所是躲避风暴、躲避危险的地方。圣经新旧约多次形容神为他子民的避难所。难怪希伯来书也鼓励我们要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好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既然诗篇46多次形容神为避难所，诗人当时正面对什么困难呢？诗篇46没有介绍背景的小标题，所以具体的细节我们无从知晓。从诗篇46的内容来看，读者能感受到诗人正身处动荡不安的环境中。46篇2到3节，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喷轰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46篇第6节，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便融化。表面来看，第一幅描绘山崩地裂的图画跟第二幅描绘列国动摇的图画好像互不相干。仔细查考就会看到，这两幅图画是从不同的角度描绘诗人当时的处境。2节，山虽摇动的摇动跟6节列国动摇的动摇是同一个希伯来字。3节说水虽喷轰的喷轰跟6节外邦喧嚷的喧嚷也是同一个希伯来字，只是中文圣经用了不同的词来翻译而已。简单来说，诗人是用山和海的摇动、翻腾来形容周边环境的动荡、危险。既然身处在动荡喧闹的环境中，诗人是否惶恐不安呢？恰恰相反，诗人笔锋一转，道出了意想不到的好消息。诗篇46篇4到5节，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 这城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纵然山崩地裂，波浪翻滚，有一座城是不动摇的，因为有神居住在其中。诗人称之为神的城。到底神的城指的是什么呢？诗人说，神的城是神居住的圣所。既然神的城是神居住的圣所，那么神是住在哪里呢？圣经新旧约也说，神不是住在某个地理位置，而是住在他子民中间。比如以西结书37:27说，神的居所必在他子民中间。启示录21:3说，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总的来说，神的城是由神的子民组成的，神的子民安稳喜乐，因神住在其中，所以诗人称之为神的城。除了神的城，诗人还提到一道使神的城欢喜的河。圣经里谈到有河从神的城流出来的书卷屈指可数，以西结书和启示录分别记载了相似的内容。以西结书47说，以西结看到有河水从圣殿流出的异象，接着又说，这河水滋润大地，使百物存活，生长在河边树木的叶子更有医治的功效。同样，启示录22也谈到，在神的城里有一道活水江河流出来。约翰不但看到圣城新耶路撒冷，还看到城内一道活水江河从宝座流出来。这河水是活水，在河边生长生命树的叶子有医治万民的功效。神的圣民活在神的王权下，他们的生命涌流出活水江河，这活水江河有祝福医治万民的功效。既然可拉后裔、以西结以及约翰描绘的意象那么美好，要想经历它有什么先决条件呢？诗篇46:8-10，你们来看亚伟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先决条件就是要休息，这答案真是出人意料。原来关键就在于我们愿不愿意休息。休息的意思是安静下来，完全放松，不为许多事情思虑愁烦。只有这样才能经历到神的作为。要休息，这条件听起来很简单，做起来确实困难。现代人往往不懂得休息，也不愿意休息。这种缺乏休息的情况，自从手机面世以后就更严重了。不管何时何地，人人都拿着手机看电影、打电话、发短信。要休息就更加困难了。诗人说，只有懂得安静的人才会知道亚伟是神。不安静是无法敏感神的心意，无法经历神的作为的。平时你都不亲近神，难怪问题一来你就心烦意乱。诗人说，神止息刀兵，使他子民打胜仗。我们只管安静下来，专心仰望他就是了。这使我想起记载在历代志下20的一场战役。 那时，摩押人、亚门人和其他人一同来攻击犹大王约沙法。约沙法自问无力抵挡大军，于是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带领百姓专心寻求神。正当他们仰望神的时候，神便透过亚撒的后裔亚哈西预先宣告，神必施行拯救，与他们同在。到了次日，约沙法使歌唱的人走在军前赞美神。当赞美的歌声响起，神便派伏兵击杀敌人。约沙法带领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民众亲近神，结果神为他们征战，使他们大获全胜。在约沙法的领导下，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居民都体验到神的真实，神的名在外邦中也得到尊崇。诗篇四十六使我想起一个传道人的经历。这个传道人原本在离家不太远的地方侍奉，但因为其他地方有需要，他就被差派到外省去，要回家就没那么容易了。传道人的妈妈和姐姐听到消息后都激烈反对，一直以来他们对传道人不工作挣钱都很生气。现在听到他要被派到离家更远的地方去，就更加恼火了。传道人面对家人的反对，压力已经很大了。谁料过了一个月，更严峻的事情发生了。他妈妈突然中风，右半身瘫痪，送进了医院。面对困境，传道人只能安静在神面前，把妈妈交在神的手中。他赶到医院的时候，见母亲正在哭。老人家看到自己瘫痪在床，非常难过。平时他非常节俭，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把钱都存在银行里。但不幸的是，因中风，右手不能动，要签字取钱都签不了。再说，现在瘫痪在床，即使有钱，又有什么用呢？传道人见妈妈不停地哭，就安慰她，并鼓励她向神祷告，求神帮助。不过，传道人告诉妈妈，要是神帮助她渡过难关，她必须知恩感恩，全心全意回应神。她妈妈想了想，便答应了。于是，传道人为她祷告，求神纪念她。出于怜悯，神听了传道人为母亲的代祷，老人家康复得很快，一个月后拿着拐杖便四平八稳，行动自如了。由于经历到神的怜悯，老人家对神心存感激。他康复后大概一个月，儿子便要动身往别的地方工作，他再也没有提出任何的反对。既然妈妈同意儿子离开，做姐姐的也只好保持缄默，不再提出任何意见。更令人欣慰的是，老人家没有忘记自己对神的承诺，康复后便开始参加聚会，学习神的道，最终还决定受洗，跟儿子信奉同一位神。很多信徒容易受环境影响，生命起伏不定，我自己也不例外，很容易为许多事情思虑愁烦。曾经有一段时间，白天需要工作，晚上还有信件、其他事务需要处理，但因为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头脑已经不那么清醒，效率也不那么高了。那时，我的爱人便说，先休息吧。毕竟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从那时开始，我们不仅培养定时作息、生活有序的习惯，更重要的是我们学习放下重担，把眼目专注在神身上，求他引导，好成就他的旨意。现在每当面对压力，感觉疲惫， 我就刻意放下手头的工作，暂停一会儿，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想，用短短一两分钟安静在神面前。这短短专注于神的时间对我的帮助很大，我能感觉到神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力量，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希望诗篇四十六能鼓励大家要休息，要认识亚伟是神。当我们主动亲近神，便会经历他的同在，经历内心的平安。唯有这样，我们才会敏感神的心意，才有活水滋润干渴的人，神的名才会被尊崇。
来到你面前，你的灵为我的软弱叹息祷告，使我的帕子在基督里飞去。阿爸亚伟，让我站在你面前，我的灵何时转向你就得自由。
只剩